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灾问》系列第25集。那我要讲的题目是满足感与快乐。那这一集其实比较晚一点录，因为最近稍微忙一点，所以我就有些东西就有些拖累这样，然后就也跟大家说声抱歉。虽然我好像没什么人在听，但我也是跟大家说，如果在听的就很抱歉，最近比较慢这样。那我觉得其实满足感与快乐这个议题，其实回归到一个重点，是在我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是说人的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意思是从很古老的时候就会被哲学家拿出来讨论的事情，像古希腊哲学家也会思考人生追求是什么。那可能亚里士多德就讲到人生追求可能是幸福。那像很多宗教其实也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比方说像那个基督教可能会讲的是说，人生追求的事情是认识上帝，然后以上帝为乐。这个可能就是像我们长老教会比较也是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在可能天主教，比方说像伊纳爵的耶稣会，他们也可能会是比较类似的理解，类似。那每个人其实像我们到比较后来的，比方说现代的科学啊，或者是说心理学，其实也会提到说，人生好像追求某种快乐，那可能这样有点像享乐主义，或是如果我们是学伦理学或经济学，也会知道什么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其实就是都是人生在追求什么的一些片面的答案。那其实人生追求什么会影响蛮多我们最终的决定，那其实我们也会受到我们的过程当中的感受去影响这样。所以我这一集比较会从两个东西开始去讨论，就是所谓的满足感跟快乐这两个你可以说某种情绪或是某种追求的那一个状态去开始讨论这样。那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不知道在看什么文章的时候提到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概念的一开始的来源是，好像是在那个我以前在看尼采《查拉图斯特如是说》里面，他好像有一句话讲到说，但是喜悦比痛苦比悲伤比痛苦更深沉。类似这一句话，我不是很确定详细的原文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去查。但他就提到一个观念，因为以我们的人生一般的理解来讲，我们都觉得说，痛苦比快乐更深，因为痛苦会让你记得，就刻骨铭心的痛苦。可是快乐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好像有一个东西是反过来，是好像它比痛苦更加的深刻。然后他讲到是某种生命的喜悦，所以他好像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帮助我们去点出一个点，是说，好像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很认识，可它是一个正面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开始去思考正面情绪的来源。那在我记得以前在看好像是某些心理学的文章的时候，就讲到是说，其实正向情绪有分非常多的层次这样。那你如果今天去 Wikipedia 上面，就是维基百科上面查，其实你去查到那个正向情绪某些派别，确实会讨论说正向情绪是分非常多的类别这样。那我这边就列出那个维基百科上面讲的几个，比方说愉悦，然后感恩我们就比较不会把它放在同一个，宁静、好奇、希望跟敬畏，这些都是某种跟快乐不太一样的正向情绪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次也帮助我们去拓展说，好像追求快乐的人生，其实这个说法好像有点点粗浅，而是说我们真的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另一个可能会想到的是说，追求某种满足的人生，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只是在追求一个快乐，这个快乐可能是一个单纯情绪上的瞬间的高峰，或者是无忧无虑这种东西。它有些时候它可能更深的是对生命的一种体会，比方像感恩可能就是一个对生命的接受啊，宁静可能是对于自己生存存在这件事情感到某种和平，或者是好奇是对生命还产生某种 还希望可以再扩张的经验，或是希望是理解世界会有再转变的机会，或是敬畏，也敬畏有点像是理解自己跟外在环境当中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鸿沟，可是这鸿沟却帮助我们去理解到说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渺小却使我们如此的崇高，类似像这样子的经验。那我觉得再往下去谈论这些不同的，因为其实这些经验都蛮深层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去靠近这个经验。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会讲到有一个东西叫做洋葱式的情绪层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你去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快有一个第一个感觉，就比方说像我今天跟人家聊天，聊，他讲了开了一个玩笑，我当时就开始觉得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就有点生气。所以他可能第一个反应是生气，可是他后来背后可能，当我去更深去探索，为什么我生气？可能背后它其实是一个受伤的经验，受伤的感觉，或是它可能是一个失落的感觉，就是我可能预期对方会在意我这件事情，可是我发现他没有在意，还反而拿我这件事情开玩笑的时候，他背后可能是一个失落的经验，或者是他可能是点出了一种方向。所以我会说，其实当我们去认真的去感受情绪的时候，情绪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快乐当中有痛苦，痛苦当中有快乐，高兴当中有悲伤，悲伤当中有焦虑，可是焦虑当中可能又有某种平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样。那我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是叫做暂时的感觉跟延续的感觉。那这个概念比较是有点像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当我在发生被人家开玩笑的时候有点生气的时候，可是延续下去的感觉，当然一部分可能是生气，可是另一个感觉可能是失落，可能失落的感觉比起生气稍微小，可是失落其实延续的更长，它可能回归到某种变成自我对话，所以这两个东西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那这个想法其实我自己比较快发现有这一套说法是在去学灵修的时候，那这个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在他自己的生命体会当中，他在思考一个现象，就他发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他因为其实伊纳爵是过去他在30岁之前是一个就是非常浪荡的一个人，他就是蛮多就是一心想要当这个骑士，然后证明他自己很英勇，想要跟就是那个公主结婚，成为最有权力的人。那他最喜欢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去证明他自己很 man， 类似像这样的。然后他很爱看那个时代流行的英雄小说，其实跟现代的王道漫画小说其实有点像，反正就是骑那个贵族去当骑士，然后杀恶龙啊，打败人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很强啊，很威猛，其实就很像现代人会看的王道小说这样。那他的经验是这样，他后来有一次就是在跟，因为他是那个西班牙人，然后跟法国那个时候有一些战役当中就受伤。那他那个受伤经验让他卧床了半年，都就没有办法下床。那他是住在他的那个哥哥跟嫂嫂家，他就想说请他。就是他们家没有书可以看，然后因为他就没有那些他们家，因为他的嫂嫂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家里其实也没有这种王道小说。然后就说那不然就是有圣人传，就是专门在讲耶稣生平跟一些以前伟大的圣人的一些故事这样，然后就只好拿来看。他说他看完之后，他看王道小说以前看完之后就是当下会很兴奋，可是结束之后会觉得很空虚。可是当他看完这个圣人传的时候，看了当下觉得很枯燥乏味，可是看完之后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跟某种快乐，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所以这个延续的感觉就让他去发展了一套灵修法，去帮助他辨别哪些事情对他人生是重要的。那其实在蛮多现代的身心灵探索里面都有蛮多类似这样的逻辑，我觉得也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那我这边就往下讲，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经验没有这么的 就伊娜觉得这个经验为我们来说其实不是这么的遥远，就是我想大家可能不一定那么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在一些人生的经验当中，我自己有一些发生类似的事情，是我觉得它是两种满足感。就比方说吃东西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以热量的角度来讲，可能我们吃零食，我们吃的热量也很高，可是吃正餐有时候才会饱。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我自己有时候是因为，比方说，因为我最近就是有时候想要饮食控制这样啊，可是就是晚上，然后你要不要吃宵夜或什么的，你就觉得要出去买个东西嘛，又有点懒惰出去，那就拿冰箱某些就是水果啊，或者是那个坚果，稍微塞一下肚子，就是发现说我好像有吃，可是好像完全没有满足的感觉。可是我其实心理上知道它热量其实有到。或是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其实它就是少少的，可是吃的时候觉得说哦真的蛮饱的，我觉得它其实就有一种蛮不一样的感觉。那有点像这两个感受，其实很像刚刚伊娜觉得在讲，她说它是满足之后是空虚的，或是你在平稳的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却得到一种满足。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蛮需要去区辨这两个经验的。然后前面的那个经验其实对我觉得对身心是一种耗损，或者是说它其实导致身心的某种不平衡。因为其实像比方说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吃零食这种东西的时候很明显，会在当下因为很像很饥饿，可是一直吃一直吃，等到最后你会觉得我好像吃了很多东西但没有饱足，然后在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一点强迫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你当我今天是吃饭的时候，我就知道吃说哦好像差不多适可而止了。其实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平稳而满足的过程，可是有时候这个心理的状态你会知道说好像差不多了，好像这样就可以了的这种不同感觉。当然如果这个东西往下细讲，其实可以回到上一集讲到那个安全感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吃东西这件事情是人建立各种满足跟需求，以及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最久远的记忆，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常被接触到满足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吃东西。所以吃东西又跟原生家庭有关，又跟你的可以说整个面对身体的种种因素需要去面对的最深层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会说其实吃东西在比方说在基督教神学里面也会讲到说，其实吃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像那个就如果大家对基督教有稍微的理解，可能就知道说基督教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就是那个守圣体圣餐，就是要领那个面包喝那个葡萄汁葡萄酒。其实它背后就是一个，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真，就比方说你今天不是基督徒，或你基督徒你一定知道在讲什么，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就是有看过那个仪式，然后你可能隐约听过他讲是说这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得，然后你们拿去吃以此来纪念我。他就拨开那个耶稣拨开饼做这件事情。那其实他就是一个从吃去理解人生的满足跟生命的追求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很物质又很心灵的一个过程，就是吃的跟满足这件事情。好，那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再延伸下去，是我就去好好分类说，欸，那怎么样去辨别不同的快乐跟满足。因为前面有一个是从它的结果嘛，然后后面这个比较是从你对这件事情的做法跟过程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分成三种，这个三分法就跟前面不太一样，因为前面的分法是我看书上，后面这是我自己观察之后我自己归类的。这样第一种叫做被动快乐，被动快乐就是正向刺激产生快乐就叫被动快乐。比方说吃零食，这个你看起来是主动吃，但是因为吃东西这个东西产生某种激素，然后你做了之后你吸收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结果，所以我会说它叫被动快乐。听起来有点吊诡，因为吃听起来是一个主动的事情，但意思是说因为这一个 process 刺激你的神经，然后导致它有一个正向的结果，所以你只是做这件事情去刺激神经这样。 那你的你跟这个东西的关系还是被动的，有点像是你被这个东西影响之后导致这个结果，所以我会就叫做被动快乐，就是你做了一件会快乐的事情，然后你被这件事情影响，这样不是你主动去创造这件事情，所以我会称之为被动快乐。那另一种叫做中介快乐，中介快乐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它其实是被动跟主动之间。那我觉得比较大家可以理解叫做正向经验的回忆，就是你过去的刺激有产生一个好的经验之后，等到你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你直接透过回想这件事情，就比方说我今天有时候可能我一个人在就是房间很孤单很痛苦的时候，然后我可能就会我就会透过拍我自己的身体，然后或者说就是回忆我小时候可能跟爸妈睡一起的经验，去抵御这个痛苦的经验。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我有点像是透过我的记忆，我主动去创造我曾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会叫做中介。因为你其实没有完全的无中生有，可是你透过你过去的经验去建构一个新的模式去保护自己，所以我会说这叫做中介快乐。那最后一个叫做主动快乐，主动快乐我觉得更积极一点，是说我这边写是说行动意志与外界反应的统合，也就是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所以我自己设法去我知道我有一个想象的蓝图，于是我去创造这件事情，好使我自己得到满足。这个其实还蛮多梦想家都是这样去面对他们的事情，就比方说可能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很伟大的可能什么宗教家或者什么，可能像德蕾莎修女啊，他可能最初的经验就是他看到有一个人有需要，然后他知道这个需要希望他被满足，所以他透过他自己的行动跟做法去协助他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使我们就是使他们那群人一起往上提升。其实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验，因为在那之前他其实不一定有那一个完整的经验，他可能是透过想象出来的，可能是透过他过去的经验转化出来的，可是他整个的过程是完全自己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会说这个是更不一样的快乐，叫做主动快乐。也就是说我可以透过去改变我自己的环境，跟改变我自己的信念，跟改变我自己的意志力导向的方向，去创造整个环境的变化，使更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在这个快乐当中。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积极主动的意义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会你像刚刚讲的那些例子里面，前面两个都比较是感官上的，可是后面那一个就已经不只是感官的问题，它可能是某种价值观，它可能是某种就是透过整个人的生命去拓展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会说这叫做超越感官刺激的愉悦，就是可能过去我们认为说快乐可能就只有吃到好吃的东西快乐，这个可能是，然后也有可能认为说可能只有遇到朋友，然后跟朋友有一些正面的回忆，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这是快乐。可是其实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是我们透过去创造那一些使世界更美好的事情，去追求那一种可能更伟大的事物，这些东西创造出来之后所导致的那一种正向情绪，这可能就是根本跟前面讲到的那一些感官刺激的愉快是不一样的。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也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我觉得到底人生要追求什么呢？我觉得其实人生真的追求的事情，在整个讨论下来，我觉得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追求真正的满足。这也是我对基督教神学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这样讲，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说，是什么意思？这样，因为其实，在耶稣的故事里面，蛮重要的，像比方说德蕾莎修女，她为什么会去愿意为穷人做奉献？很大原因是因为她在一次的经验当中看到外面，就是他，因为他以前都在修道院嘛，他看到外面的 的状况其实正在战争，然后很多人很饿很贫穷这样。那他在离开修道院去地方去外面休息，因为他有一次经验之后觉得有点害怕，所以他就一直无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就离开修道院去深山灵修。那在上火车前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穷人站在那个门口，就是站在火车外面，就是在跟他讲说他很渴。那他在那个时间点觉得这个是耶稣在跟他说话，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确实他被钉十字架所以讲过说我渴了，所以这个渴不渴这件事情一直让德蕾莎修女对这个人生的不满足感到非常的心理被刺激这样。就所以我会说蛮多时候我们的那一种不满足就有点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口渴，我们真的饥饿，我们真的心里空了一块，我们真的想要去填满它。所以我们人生当中真正在追求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一个真正的需求被满足。它有时候不是快乐，有时候不是被人认同那些什么的，可是它就真的是一个好像人生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你真的其实获得这个东西之后剩下的东西真的不那么重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在追求真正的满足，可是这个满足蛮多时候我们都被我们的教育或者是被我们的环境所蒙蔽。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做到多大的程度，被人肯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赚到多少的钱，拥有什么样的对象，或者是被对象怎样的肯定，好像才会拥有人生的那个满足。可是其实不尽然，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它不是否宗教学者、否灵修者的人专或哲学家专有的问题，我觉得它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核心问题。因为我觉得有真的很，我觉得其实每次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往往会出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人生卡住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想要的东西，可是你得不到，然后你人生好像开始产生了一个缺憾。你不知道这个是你真的需要的东西，还是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会死，可是你依然活着，这个很吊诡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每个人一定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比方说我很爱他，他却不爱我，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死了，这种经验。或者是我很想要当第一名，但没有当第一名之后，我没有考上之后，我就开始产生羡慕、嫉妒、恨，嫉妒到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我觉得大家会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经验。其他背后就是一个人生真实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真的追求在满足这件事情吗？我觉得也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那也问大家说，你觉得你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呢？你在追求的一种追求的东西到底有获得吗？到底有让你走向更幸福的人生吗？这样。好，今天这集就讲到这边，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过得更幸福。那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就到这边，谢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分享我的 podcast， 谢谢。